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朋友？又到了周末《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当一个人把一生贡献给看似荒凉的土地上，是否值得？如果他是为福音而去，那么这一切就值得。《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仁慈医院医生高美红被绑架的一儿一女当中，女儿先行被送回来，儿子还没有一点消息。人们疑惑之际，好消息又传来，儿子也有着落了。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50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天后，一名从老家休假回来的男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钟爱华面前。钟爱华看出他有好消息要报告，喘息过后，护士终于说出消息：民兵在离清江浦24公里外他家的村子附近赶跑一群土匪，土匪撤退的时候将一个小男孩留在了后面。民兵听到微弱的呼救声，找到了这个孩子。男孩说他是高美红的儿子，他已经非常虚弱，不能走路。之前他一直被关在地下的一个洞里，洞口被塞住，而且被玉米挡着。民兵将孩子带到村子里的茶馆，刚好被路过的护士撞见，说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抱头痛哭，实在是太高兴了。高先生再一次乘车踏上了颠簸的小路，村子里他只需要在卡片上签名就可以将孩子领走，不用给任何酬金。这件事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江苏北部，除非是官兵迅速抓到了绑架人的土匪，否则从来没有发生过不付赎金就找回孩子的事。经历了40个昼夜之后，高美红的孩子安全返回。那天晚上有数百人到高美红家拜访，到后来高美红和孩子站在箱子上向众人讲述上帝如何将孩子们带回来的故事。一个飞信徒告诉钟爱华，那天晚上整条街的人都在说是真的，上帝真的在听他们的祷告。接下来的周日，正如后来成为葛培里夫人的路德向他自己的孩子讲述的那样，高美红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教会向上帝献上感恩。高抱着还不能走路的儿子，妻子抱着女儿，他们站在整个会众面前将荣耀归给上帝。葛培里的孩子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为高美红的孩子们祷告。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高美红的儿子已经24岁，女儿17岁。多年后， 路德收到了带有个人题词的高美红的儿子从上海寄来的照片。1932年到1933年间，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还流传着一个木板桥和子弹的故事。1932年12月11日，弗吉尼亚生了一个儿子，罗莎、路德和五岁大的马米之前都在为妈妈生一个男孩祷告。深受中国人的影响，他们也为父亲没有儿子感到遗憾，但让他们感到尴尬的是，父母却在祷告可以再生一个女儿。孩子降生得非常及时，朱爱华刚好可以在罗莎的圣诞节假期赶去上海与她团聚。为了纪念清江浦的恩人本杰明·克莱顿，父母给孩子起名叫钟克莱。朱爱华应邀去海州的美南长老会医院做调查，当年视朱爱华为偶像的约翰·里德已经在海州做着和他一样的工作，他活泼的妻子萨利也和他一起住在海州。朱爱华一家一同前往，刚刚出生的被大家称为弟弟的钟克莱也在父母的怀中抵达海州。这次海州之行和度假没什么两样。当一行人要踏上100多公里的旅程返回清江浦的时候，当地的军队长官坚持让他手下的一名长官和三名士兵护送他们回家。因为人太多，钟爱华的奥斯汀宝贝坐不下，所以海州宣教站安排了一辆车护送大队人马。小雅各开着福特车送弗吉尼亚、克莱和三个女孩，仁慈医院的司机开着奥斯汀，副驾坐着钟爱华，后面还坐着两位非常年轻的士兵。李德开着他的福特，带着萨利和另外两名军人。道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车子开得很慢。坐在奥斯汀里的士兵将手枪放在腿上，很快就睡着了。车队到了一座木板桥前，桥面只有 2.5 米宽 ,3.5 米长。汽车过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钟爱华下了车想活动活动身体。就在他下车的一刹那，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钟爱华向四周看，发现刚刚还完好无损的他的座位上出现了一个子弹孔，后座上惊恐万分的士兵手里的枪还在冒着烟。士兵大叫，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长官赶过来连连道歉，他还是个新兵，这是他第一次拿枪。肯·杰斯勒和凯·杰斯勒都来自美国北方，肯还不到26岁，即将从西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实习。而年纪稍轻的凯是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副校长的女儿，他们夫妻二人志愿要去非洲宣教，但因为经济大萧条，所有与派遣宣教士相关的疑问都只有一条回复，何时招募宣教士将另行通知。1934年4月，肯·杰斯勒读到一篇介绍美南长老会在非洲医疗宣教的文章，他回想起自己做学生时曾经在惠顿听到过类似的信息。虽然身为北方人，肯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位于纳什维尔的美南长老会总部。宣教委员会的执行长达比·富尔顿博士给他回了信，说美南长老会现在没有向非洲派遣宣教士的计划，但据中国来电显示，本杰明·克莱顿基金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那里需要一个年轻医生，最好是还没有实习过的医生，服侍期限是3年。富尔顿博士在信中特别提到钟爱华，说在那里工作的钟医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外科兼内科医生，他在工作里从来不会忘记把布道放在第一位，他坚持不懈地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这是他所有宣教活动的核心。杰斯勒夫妇读到钟爱华写给未来实习生的信之后，对这个职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钟爱华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实习生将要接受的医疗训练计划。信的最后说，我们真正想要的实习生是一个基督徒医生，如果信仰不是主要动机，那他来这里不会开心，也会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伊利诺伊州委员会的医疗小组最终批准了这次实习，算是他们对设在中国的宣教医院和在中国工作的外科医生的支持。美南长老会也批准了这两位申请人。大约五个月之后，也就是1934年9月6日，吉斯勒夫妇乘日本客轮抵达上海。
庄稼发白，需要有人进来，果实疏通，此刻工人却不够。你看造物主满眼泪珠，他不愿失去任何一粒谷。
你听他此刻正在使命者往前赶，做工过效是谁随着他们。
天门一开，他驾着云彩，带着千万天使天君荣耀归来。那时你我是否有笑容，庄稼发白，需要有人进来，果实疏通，此刻工人却不够。你看造物主满眼泪珠，他不愿失去任何一粒谷。你听他此刻正在呼唤，他此刻呼唤，正在呼唤，你可曾听见？他们已经听见呼唤，带着使命正往前赶，做工多少时时随着他们。天使天君荣耀归来，那时你我是否有笑容，一同被主荣耀提空中。
又有宣教士来到清江浦。1934年，年轻的美国医生吉斯勒和妻子一起来到了清江浦。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有笑容，一同被祝福。